我们的行事为人啊，我们的行事啊，我们的为人的方式，大概通常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啊，环境啊，顺逆不同的环境，常常会影响左右我们啊，决定怎么做事情。那除了环境以外，另一个就是人本身。每个人他本身的应该算他的个性或者他的人格特质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因此对同样的一件事情可能处理的方式会不一样。那往往他的人格特质啊，如果比较特殊啊，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对事情的处理的一个啊一个美好的结果。那我们用亚瑟龙来做一个参考，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十五章。我要很重点来介绍，我不要把他的故事太分散，我要大概集中在他反叛的事情。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他的人格，他的人格在十五章，十五章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开始第一节这里讲，那是他平常的行事风格，代表他的个性。这里说，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这一段就介绍他平常的一个态度的表现。第一小段一节到六节，这里是说重点要介绍他平常就按私底下来暗中得到以色列百姓的心呢，他有点心怀不轨。当时君王是大卫，那他有点心怀不轨，他暗中来表示对那些百姓的关心，也因此那些百姓觉得说亚沙龙很关心他们啊，他就得到他们的心了，这是一个基础，他的平常的运作。那第一节已经点出来他平常他的个性，他出门的时候他前面要派五十个人替他开路，场面很大。所以这个人他就是好大喜功，好大喜功。有一次我们有一对信徒新人要结婚，结婚之前那个新人他就跟我半开玩笑说，他结婚的时候他选那个同男同女要用十对。我说我场面很大，他要看弄一个世纪婚礼，场面很大。我想跟亚沙龙有点像，亚沙龙出门五十个人在前面开道，那代表什么？他的个性好大喜功，重视排场，这是一开始我们大概先看到他的一个特点。好，我们看十二节，当他反叛开始要反叛的时候，他除了得到老百姓的心他在这里，因为他也算蛮聪明的，亚瑟龙算很聪明，只是他的心态不是很好所以他要开始酝酿要反叛。除了老百姓他要得到民心以外，他要有一个谋士，就是那些帮他策划的人才。十二节，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这里他是去邀请亚西多福，亚西多夫本来是大卫的谋士，谋士在一个团体，在古代的战争国家，包括现在都是一样，不管他的名称怎么样改换，古代比较通俗就是军师了，军师帮你这个君王策划谋略，怎么样去完成你的目标所以他重视谋略，很聪明的人，他必须对整个局势的掌握，还有对应该怎么做，对自己对外面 大概有一个非常了解。那这个亚西多胡本来是大卫的谋士，可是在这里亚扫龙去请他过来，亚扫龙他知道这个谋士很厉害啊，亚西多胡真的接受了。一般人在猜测，我们也是只能猜测，很可能一个原因，因为大卫曾经夺起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记不记得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拔示巴这女孩子的祖父就是亚西多胡。按照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三节介绍，拔示巴的父亲是谁？到了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就介绍亚西多胡他的儿子是谁，这样算起来他应该是拔示巴的祖父。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亚西多胡他开始厌弃大卫，他就离开大卫投到亚扫龙这边？这是一般圣经学者一个猜测，不然的话找不出其他的线索。很可能那这个亚西多胡本来是谋士，非常聪明，绝顶聪明。圣经这样形容这样形容，我们看一下那个第十六章，十六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记十六章二十二节，记下十六章二十二节，这里他已经投靠到亚瑟龙这一边，然后他替亚瑟龙出两个意见。第一个就是十六章这里这一段十五节这一段，那在这里有补充说明，我们看一下二十二节。于是人为亚瑟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瑟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那时亚西多胡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瑟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他所出的主意大家觉得好像神的回答呢，好像神的回忆神谕一样，代表说他出了意见应该算很好，以前帮忙大卫，后来帮忙亚撒郎都是一样，在大家心目中好像求问神然后得到的答案一样，所以那个地位很崇高，代表说他非常聪明。那可是他帮助亚撒龙以后，两个主张。第一个就是在这里，因为大卫当时亚撒龙反叛，事情来得太突然会产生内战，那大卫爱民心切，他不希望耶路撒冷这个城产生战争。我们最近看那个乌克兰的战争，哇，被那个战火摧残的已经废墟就算时代不一样以前的兵器不一样，可是战争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混乱废墟啊。所以大卫他不忍这样子，所以他看到亚扫龙反叛，战争不可避免，他就带他的少数亲信赶快脱离耶路撒冷就离开了，他不要战争在耶路撒冷发生。那他留十个妃嫔十个妃嫔留在耶路撒冷照顾那个后宫那亚瑟龙他得到亚西多胡以后，第一件一个指导，你去亲近你父亲的十个妃嫔，表示说你公然反叛，跟你父亲的关系是决裂了，这样大家会相信你真的是反叛势不两立可是太过分了，父亲的妃嫔他公开侮辱亲近，这样子真的是没什么道德。所以如果这样牵涉下来他没什么道德水准，亚瑟龙没什么道德水准，好大喜功，可是什么事情都敢，坏事也敢，乱伦也敢，儿子杀父亲都敢，什么事不敢做都敢做，但是没有脑筋没有脑筋，这就是他的特质那我们在这里要讲亚西多胡他的意见其实他这里的指导不好，但是如果对亚瑟龙来讲当然是好啊。可是他过去给人 的感受好像人家在问神一样，那他 当然那个亚瑟龙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十七节十七章、哦、对不起，前面是亲近他的父亲的妃嫔，十七章就是发动战争、哦、发动战争。那时候因为大卫急忙离开了、哦、我们看十七章，我下午的重点我要长话短说，我们时间有限、哦、所以重点在十七章这一小段、哦、这一小段那个好像要战争，战争之前两边的情势 的估计，两边的谋士、啊、对，有人说叠对叠，尖对对对尖叠，叠叠对叠，两边的谋士互相去怎么样去应对、哦、因为大卫后来也有他的谋士，也是很厉害的、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那就是一个策略。今天我们教会在发展福音事工，我们不是蛮横的乱弄一场，我们也有宣教的策略、哦、传福音的策略、哦、那我们只是说、哎、了解一下、哦、什么样的人他会用什么样的模式，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看十七章第一节，这里是亚西多福、哦、他第二道命令，而且第二道的主张是十七章第一节，亚西多福又对亚撒龙说，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两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都必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的。第四节，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啊、这个谋士、啊、亚西多福他给亚撒龙出这个意见、啊、现在既然他站在亚撒龙这一边，他要替亚撒龙谋划，他希望打一场战争、哦、其实这一章开始、哦、他没有马上进入战争的情况，他先说明两边的情势，两边的谋士的策略、哦、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亚西多福他的计划，他所想的是这样、哦、我们说擒贼先擒王嘛，对不对、哦、现在大卫如同丧家之犬在逃走了，他希望情势现在对我们有利、哦、所以要趁胜直追，在亚西多福的概念里面，现在是要趁胜直追、哦、因为大卫他们急着逃难，心里很慌张，趁胜直追，不要给他一个喘息的机会、哦、他的重点在这里，趁胜直追、哦、所以他告诉亚撒龙，我们注意，当他献这个计策以后，刚要读到第四节，是因为亚撒龙听了觉得哎，你这个意见很好、哦、亚撒龙还有那些以色列长老都以这话为美呢，事情都要比较了，没有比较、哦、丹尼德都觉得不错了、哦、那这个亚撒龙他一开始他们听，还有长老一听，哎，亚西多福的意见很好、啊、以这话为美呢，这个就是要代表说后来另外大卫的谋士叫户塞，他要去突破，去破坏他这个计谋更困难，大家已经接受认为很好的一个观念，你要把它突破，除非你有更好的口才跟意见、哦、不然很难耶。所以后面大卫的谋士叫户塞更不简单，他必须、哦、打击前面那个计策，那前面那个计策大家已经都认为很好了，他必须去破坏，然后又听他的觉得更好，这是户塞 的困难度了、哦、要完成一个很美好的工作都不简单，光是户塞也一样，他必须要说服大家、哦、那大家本来都觉得亚西多福意见很好了，好，那我们看亚西多福的意见怎么样，我刚讲趁胜直追、哦、不要给大卫一个 一个喘息的机会。好，可是它有些细节哈，往往那个关键在细节啊，很多关键点都是细节处啊，出问题啊，整个就垮掉。好，那我们看他一开始他怎么说？第一节，亚西多福对亚撒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啊，我来挑选啊。”他原则上经过亚撒龙同意，所以说：“求你准我挑选，我来挑选哦，12000人。”他要发动的战争不是那种大型的，他是小型的，12000人哦，我挑选12000。好，数目不多，但是可以是精兵啊，挑选，我挑选，然后呢，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那谁带领啊？亚西多福带领，我挑选，我带领，我今夜把握时间，不要耽搁啊啊，我就带兵去追赶。第二节，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既然是我带兵追上他，也是我。你想哈，亚瑟龙是好大喜功的人，他这一段话里面，亚瑟龙摆到哪里去呀？没有他的立场呢，都是我呢，我亚西多福的呢，我挑选，我率领，我追赶，我追上他，就算追上他，打败他的。功劳都是我啊，你是挂名的啊。好，然后他你我们要注意亚西多福的用词，因为这个跟户塞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两边对照啊。追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名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跟随他的名啊。他在这里说跟随他的名，有一些人跟着他啊逃跑，那只要杀王一人。第三节，使众民都归顺你，大家都会归顺你呀、啊。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会归顺你。所以在他这个意见里面、哦、他其实 是把握时间，乘胜直追。如果照他的计划这样乘胜追击、哦、大卫可能嘿，结果很难看。因为不给他机会，乘胜直追，小型的运作很快啊，小型运作很快啊啊！以前我们在差不多三十几年前啊，我们在教会布道会啊，最先我们在中南区嘉义地区室外布道，因为嘉义地区哈很多室外，那时候的布道会哈。我们都常常走出外面2个晚上3个晚上找那个空旷的地方室外步道，那因为是很大的 场地，所以当时的诗班都是联合诗班，大型的诗班、哦、那都要酝酿很久的，各教会诗班自己平常练习练习，然后到了步道会前几天再汇合，大型的，可是那种大型你要整合不简单，它有它的效果，可是后来慢慢慢慢几年以后慢慢演变成小诗班。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小诗班？小诗班的整合运作很快啊，也不要劳师动众啊啊！有时候你像那种大型诗班、啊、你到一个定点集合都要派游览车过去的，那你用小诗班有时候个人骑摩托车过去就到了、啊、整个调动运作很快啊。所以以前我现在给大家参考，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模式，那种大型的哈、哦、有大型的优点，可是也有它的困扰。那小型有小型的优点，小型的运作很快。那在这里呢，亚西多福的意见，他要打一个小型的战争，甚至连亚撒龙你都可以不出面的啦，你可以坐在房子等等捷报，等好消息的啦，哦，就我们去拼命。问题是。他忽略一个问题，亚撒龙的个性好大喜功，你这个意见很好，问题是他只是没不能点出来，一点就我没面子啊。亚撒龙听归听啊，他也不能挑剔啊、哦、大家都觉得好，哎，事实上是很好，但是我们就要分析，就是说他骨子里头呢没有给亚撒龙一个地位，没有 都是亚撒龙，我都是亚西多自己，我挑选啊，我今夜去追击，我带领，然后追上他，都是我的，无意中会抢夺的主人的光彩，啊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啊，那大家都觉得很好啊，啊，可是后来因为大卫的谋士叫户塞，本来户塞他也是对大卫很忠心，要跟大卫逃难离开耶路撒冷，大卫说不要，哦，你替我留在耶路撒冷做内应，我还需要内应的，你留在这边，你的身份特殊，亚撒龙不会杀你的，不会，你替我做内应，那因为都是出名的人，也算谋士，哦，所以后来亚撒龙说啊，前面的意见很好，那我们再来听听户塞的意见怎么样。好，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十七章第五节，我记得我这一段以前大概初次大略讲过一个层面，那我今天比较偏向亚撒龙的个性，因为这个会影响他所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虽然有神帮助甚至很好的策略，往往我们的人格特质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某种工作的模式一个取舍，成为他的偏好，或者你去选择的一个立场啊。第五节，亚撒龙说要召亚基人户塞来，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户塞到了亚撒龙面前，亚撒龙向他说，亚西多福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户塞对亚撒龙说，亚西多福这次所定的谋不善。我们先看到这里，现在亚撒龙把户塞叫来，因为他也是一个谋士，那亚撒龙跟他说，亚西多福那个出了一件事，这样这样这样，他把内容就说给他听，虽然大家都觉得好，那户塞你觉得怎么样，你说说看你的意见啊，那因为前面亚西多福一件已经在大家的心中已经觉得很好了，你不能随便说不好，要说个内容啊，你说别人不好，你要拿出自己好的东西来比较啊，所以你不能凭空说他的不好啊，所以牵涉到你的用词、你的态度跟你的思维，不容易。所以讲话真的不容易啊，讲话真的很不简单啊。就算我们天天讲话，不见得都讲得很好啊。所以讲话讲得适当、有道理、合时宜啊，不容易。户塞，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很会讲话。他一开始他听了以后，他做一个结论，当然他是有预备的啦，他已经知道他要帮助大卫，大卫现在的需要就是要争取时间，要争取时间赶快逃掉，喘一口气再重新部署啊。那亚西多福的意见就是不让大卫休息，要趁胜直追，所以现在要替大卫争取时间，因此他的计谋有一个基本立足点，我要拖延亚西多福带兵的追赶我要拖延他，怎么去拖延？我从大的方向来先考量先考量。所以他说亚西多福我们注意他这里说亚西多福这次所定的谋不善大家已经先入为主，基本上认为亚西多福所出的谋略都是向神的回答基本上这个人大家定位就是很好的，他不能说他不好啊，人家会认为你很主观啊，那是你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很会讲话，他说这一次这次他所定的计谋不好，是针对这次的，我不否认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谋略人才他不否认了，他只强调这一次这边这样众人不容易反对他他讲话很小心，这次所定的谋不好，为什么？好， 他下面讲的话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要讲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第二部分，那我要提供好一点的策略，两部分。好，他先讲的第一部分，为什么他这次定的不好，他就说，第八节，我们看一下十七章，其实这圣经很有趣，你看到人的问题，人很不单纯，很灵活，人的思想，人的思维很复杂，不管好坏，很活泼，不是很呆板的东西，它很复杂，很活灵活现的。所以你这样看他，他现在就讲第八节，户塞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第一个讲，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你知道你父亲还有他身边那一群人都是勇士呢，虽然他们现在在逃难，可能要跑给我们追，但是这一群人都是勇士。我们平常俗语有一句话，穷寇莫追，有没有？穷寇莫追，那很凶恶的不管是小偷也好啊，坏人你不要把他逼到绝路不然你会有危险，穷寇莫追。那你父亲，他说你知道，我们说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啊。你知道你父亲他是勇士啊，他身边的那群人也是勇士啊，这一群都是勇士，现在虽然好像在逃难啊。他现在用一个图像，他的话好像弄一个有一个图像出来，好像什么丢崽子的母熊，很生动，对不对？母熊带着小熊，小熊跑掉了，他很着急呀，很危险啊，很狂乱，很狂暴的。所以如果说像那种牲畜，母熊带小熊，你陌生人靠近，他会野性大发，你容易受伤啊。那何况说，所以他这里用一个图像出现，你父亲和这一群人，他们现在虽然逃难，好像丧家之犬，可是他们都是勇士。他们现在就是心里很生气，所以这里说愤怒啊，心里恼怒，第八节啊，户塞也蛮会形容，我想他应该也会画画。我在想，他用一个图像表达出来，母熊丢掉小孩子，所以心里很愤怒。用母熊代表勇士，丢掉崽子，形容他们的愤怒。这种场面，你敢随便靠近呢？穷寇莫追呢？而且这一群人，我们要做一个比较，我们很少去讲到这个东西。亚西多胡说，大卫还有那一群人是怎么形容的？刚刚读过的。第二节，十七章第二节，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这里是说跟随他的民，对不对？大卫还有跟随他的民，就是一群人，他的百姓啊。可是户塞怎么形容？第八节，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有没有一样？好像一样，乍看之下一样。你父亲前面是说还有他的民，这里说跟随他的人，患难的时候绝对不放手的，那代表说非常忠心的，他们的关系很密切。虽然是君臣，但是这一群是死士，跟随西中的啦，跟随到底的。他强调那个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很可怕。 再怎么样，你等于是不是攻击大卫一个人，是一群死士呢？生命连接在一起，一个生命共同体，你敢随便去触及当中一个吗？他强调那个团体密切的关系，前面比较松散啊、哦，所以这样比较的结果、哦、会感受户筛的意见很贴心，替亚沙龙着想，我讲的话都是在你这一边啊、哦，在你这边替你着想。大卫那一群人，他们是一群人，生命共同体的啊、哦，所以我是在你这边。大卫跟随他的人，那前面亚西多夫呢？大卫跟随他的民，只是君王跟一群老百姓，那不是西中的啦，只是一群人，这样那个关系没有那么连结啦、哦，那种听的感受会不一样。如果你从那种利害关系去分析的时候，哎，真的是这样、啊。好，所以他这样说、哦，第九节、第八节，他没有后面说，因为你父亲大卫是勇士，他绝对不会跟一般老百姓住在一起的啦，他一定会躲起来，他现在或者藏在坑里面，或者藏在别处，不晓得呢。哦，他随时会躲在任何地方，这个坑洞里面，那个坑洞，不晓得躲在哪里，会让你草木皆兵啊。哪里从什么时候从危险跑出来你都不知道啊，然后趁你不注意，我们的人被杀掉，那种黑暗之中有人被杀掉，大家会害怕。所以他那里说凡听见必说跟随亚沙龙的人被杀的，哇，马上有风声出来，我们的追兵又被杀掉，哪里又被杀掉，防不胜防，会造成全体的恐慌呢。哦，他意思说大卫很狡猾，随时躲在暗中。哦，那你去追赶啊，你不晓得他从哪里跑出来，万一有人被杀啊，我们自己的声音会传出来，哇，我们的人又被杀了，会造成全体的恐惧感。所以他这些话啊，这些形容啊，你看第十节，虽有人胆大如狮，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他不只说哎，亚沙龙你知道，以色列人大家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呢，公认的事实呢，真的是公认的，大卫是英雄啊，打败哥利亚的英雄，全国都知道的，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啊，大卫是英雄，大家都知道，也不是我自己在讲的，你父亲是英雄，虽然今天好像落难，但是穷寇莫追啊、哦、他又很狡猾，他的意思他又很狡猾、哦、如果说你这样马上追上去、哦、危险、哦、摆明了又替亚沙龙着想、哦、所以他前面这一段话、哦哦、都是要破坏亚西多夫的那个良谋，其实、哦、那个是真的好的计谋啦，真的是好的计谋哦，那他就是要破坏他，哎，讲的有道理呀、啊，啊、哦，他又让那些以色列长老都能够接受他所讲的，亚沙龙也接受他讲的，所以他要先破坏大家认为美好的，其实不尽然呐、啊，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啊，有这么多问题呢，哦，有这么多问题，那应该怎么办？他说依我之见，所以下面。第十一节，他依我之见，我认为应该怎么样？好，他在这里讲完一个段落，讲一个段落，好像都没有反对声音，好，都没有反对声音，他就继续讲。那依我之见，既然户筛你要听，哎，既然亚沙龙你要听，好，我现在讲，我认为怎么样做？他要认为怎么做的，就是缓兵之计。我们先掌握一个重点，缓兵之计。前面亚西多无是趁胜直追，把握时间，他现在要缓和，缓兵之计，不要让他那么快追上。所以他说根据我的看法应该怎么样，他说十一节，看一下，我们这个分析完 就结束了，下午很快，我下午不要想拖太久啊。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啊。他的缓兵之计是怎么样？他要打一个大型超大型的战争，从但到别是巴，以色列从南到北召集整个迦南地的军队，哎，那不是一两天呢，从南到北通通召集啊，召集过来到你这里来。第二个小细节更厉害，针对亚撒龙的心。亚撒龙既然是好大喜功，他就说这些大军聚集到你这里，你带领跟亚西多不一样，亚西多是说我带领，那户塞是说你带领。他蛮懂得这位亚撒龙的心啊，他好大喜功，我不能抢了你的光彩啊，哦，所以你带领大军，堂堂大军，亚撒龙带领，哇，场面浩大，好看呢，很有面子哦，哦。他又说哈，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十二节，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好，亚撒龙，不是这个户塞哈，在这里一口气用两个图像，第一个像海边的沙，啊，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啊，他要把全国从但到别是巴的军队召集到这里，他用一个图像。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挤过来，你可以想象海边的沙一望无际，很壮观。第二个，如同露水那么密集渗透在地上，沙跟露水。所以户塞很会讲话，他不只是一个理论，他有一个图像。我们看圣经里面那些会讲道理的，他讲的道理出来都有图像的。耶稣也是更厉害的，每几乎都有图像的，让你印象很深刻。哎，他光光这一小段啊，就很多图像啊，哦，丢崽子的母熊啦，哦，然后现在呢，他要表示声势壮大，亚撒龙你带领的军队声势壮大，海边的沙一样，哇，一望无际，然后无孔不入，如同露水渗透整个地面，他能够躲到哪里？好听，真的好听，声势很壮大。然后亚撒龙你带领，哇，你是堂堂正义之师的元帅呢，很风光的。如果哈，平心静气讲，不针对人的个性，这样一听，这样直接应该会想到，那要浪费多少时间呢？对不对？你聪明人就应该会想到，召集全国军队到我这里集中到耶路撒冷，不是三两天的。以前大卫要数点他的百姓，可以战争的，派他的元帅出去呀，就走了九个多月。哦，那你说现在要战争，要召集军队到这里来，不是三两天，所以那个时间要花很多。聪明人一听，要浪费很多时间啊，到时候大卫不晓得已经躲到哪里去了。那户塞真的很厉害，他自己哈，人家还没有问他，他就先讲没关系，到时候不管他躲到哪里，不管他躲到哪里，你看我们看他怎么说呢？十二节下半句，连他带跟随他的一人一个也不留下，这是露水了哈。第十三节，他若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一小块石头都不剩啊，都不剩下。不管他躲到哪里啊，我们像第一个前面像露水一样，他一个都不会留下来的。好，不管他十三节，他不管他躲到哪一座城。我们以色列人哦，带绳子去将城拉到河里，是不是很夸张？太夸张了！一人一条绳，把他的城一拉到城里就淹死了啊， 连一小块石头都不留下的，很彻底破坏、啊、很夸张，可是好听啊。好像有时候我们在俗语说啊，一人吐一口痰就把他淹死了，好像声势很浩大。宁远人一听，怎么可能，他就是要增加哦，你那种得胜的喜悦凯旋啊，不用惧怕、啊、壮大声势啊，然后堂堂正义之师啊，很好听啊。如果是别人，这个政策这个计策可能不会成功，偏偏是亚沙龙好大喜功，他就喜欢大场面。你看他平常就是大场面，五十个人在前面替我开路、哦、然后他要发号施令，那护塞给他意见，就是你来领导，你做元帅领导，归劳都归你，我们都点点这样子、哦、都归他。他喜欢人家奉承，真的喜欢人家奉承，所以他 一听，还有那些老百姓那个长老一听，哇很好，所以众人有反应。十四节，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塞的计谋比亚西多夫的计谋更好、哦、你看大家一听有比较了，真的呢。我看那是户塞那个表达了真的是很有技巧还有内容、哦、除了这个户塞、哦、因为十四节下半句这里说，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夫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关键处神要破坏，如果神不破坏，亚西多夫这个是良谋呢，真的是良谋。好，我们要回到最前面，回到最前面，亚沙龙的行动哦，应该算作恶多端啊，当儿子可是要推翻父亲的王朝，取而代之，儿子要杀父亲，接受父亲的妃嫔，公然反叛，一点道德良知都不存在、哦、就是得到自己得到利益、哦、所以即使他聪明，即使他暂时得到利益、哦、还有那些谋士的帮忙，众人好像都拥护，好像一时、哦、一时的风向都 倒向他，可是毕竟他不是行在正路，不行在正路上、哦、所以神要破坏他。好，我们看一个最关键的，在十五章，十五章三十节，十五章三十节，这里是大卫要逃难，逃难的时候、哦、他离开耶路撒冷、哦、看十五章，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三十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夫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三十二节，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好，以下省略在这里、哦、大卫离开耶路撒冷，最先他是跑到橄榄山那边，有一个他这个行动 有一种、哦、蒙头赤脚上橄榄山，有一种悔改，有一种悔改的意味、哦、蒙着头赤着脚上橄榄山、哦、然后一边走一边哭，跟随他人也是一样、啊、有人告诉他亚西多夫去帮忙亚沙龙了呢，他一听，哇，我的谋士啊，亚西多夫是我的谋士，很厉害的，跑去亚沙龙那边了。他知道大事不妙，所以他在那里祷告，虽然是这样上山祷告，这个是很关键的、哦、祷告他就求神一件事情，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哦、这是个，所以后面那个三十二节很好，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哦、他祷告，然后到山上敬拜神的地方，就碰到户塞，就跟户塞、哦、这样讲了、哦、讲那些叫他替他做内应。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他这里的祷告是很关键的，除了亚沙龙本身作恶多端、哦、那种结果不好以外， 他本身的个性好大喜功，很无理蛮横，喜欢逢迎，人家恭维，喜欢大场面，再来就是神不喜悦他这些作为，所以 我看除了神故意破坏以外，有一个蛮关键是他本身的因素使然，他本身因素。所以因此，最后亚撒龙失败，亚撒龙失败，最后失败死掉。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段。我们今天，在发展教会的事工，当然有需要，我们会有一些计划策划都好，我们不要说不用脑筋，神希望我们用尽我们本分，我们的专才去策划很多事情，但是关键就是说靠着神的带领，而不是只是靠人的计划。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约伯记最近看到约伯记有一节圣经，约伯记的五章，约伯记五章十二节，旧约630页，五章十二节十三节，约伯记五章，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这里说神会破坏那些狡猾人的计谋呢？既然是狡猾人有办法弄出计谋，这些应该都是相对的聪明，也觉得自己有聪明智慧，但是神会破坏他们，叫他们中了自己的诡计，所以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等于是一种教训，透过亚撒龙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两个谋士所出的一件给他选择，他会选择接受互筛的，那是对他一个工作一个破坏，他反而看不清楚。那因为他的个性的关系，一方面他就好大喜功，他的场面就是好大的喜功的一个模式出现，那种工作方式。有一年，我们在差不多二三十年或者更早一点，我们开始事工系开始酝酿，以前我们 是宗教教育系，后来事工系以前是里面的一个小组的部分，后来我慢慢提升升格到事工系，差不多三十年了，当这个慢慢在酝酿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联会，然后看他们的那个广告介绍教会的组织系统表，传道是谁，组织是谁，然后一看，有一个负责人就马上看我在看，他就马上来跟我解说，你看哦，我们这个组织系统表，这个事工系的组织，所有的信徒通通纳入那个组织里面。我说哈，所有的信徒哦，如果那个信徒那个教会是300人的，他说我们300人通通拉进去拜，我是不好意思戳破他了。那小贝贝呢，也排进去吗？你换一组福音组什么什么事奉组什么组，他我们所有的事工组织所有的人通通纳进去。我是不爱讲骗笑哎，我又不是第一天当传道。你说一直到今天各教会的各小组，就算人很多，我们说好像台北教会崔氏子是不是20组，常常很多人没办法来帮忙，很多都是变成空的。我到一个教会去负担访问组，零了半个人了，没有半个就传道而已，那还是用事工系来宣扬我们教会很先进的名单有啊，每一个小组都好多人，五六个，领事的找不到人，翻译的找不到人，访问的更没有人，那都是空的。可是你看他那个名单，哇，一看不得了，这个教会很兴旺，那是骗外行的。像这个亚撒龙，互筛给他的意见就是好大喜功，全国都接兵都出来的，真正能站的有几个，能够在时间之内完成的有没有办法？不可能，那只是华而不实，很好看不实用，毕竟那是少数，感谢神，毕竟那是少数，但是我们希望透过亚撒龙这个故事，他的事情归他的事情，他的个性人格特质很难改变，那我们可以借鉴， 今天在发展教会福音事工，我们希望我们是脚踏实地，按部就班。你的力量多少就做多少，关键不是在那个那么华美的华丽的外表，是在神的带领。所以你看，即使大卫在那个很苦难的遭遇当中，各方面都不齐全，关键是在神破坏对方，然后扶持他们，他能够在困难之中走出一条路来。我想我们需要用这个来互相勉励了。再来唱诗150首，赞美诗150首，我们唱。